让我们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彼得前书，如果翻到的话，让我们一起开声来念。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里推尼地区的人，就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因而顺服，并且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给我们有永不更改的应许，你给我们有牢不可破的应许。主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要明白你的应许，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主你给我们这些处在这种经济不稳定甚至不安宁的地方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求天父你打开我们的心窍，但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仰望你，让我们不见人只见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都很独特，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样貌都不一样，我们的长相都不一样，我们的这个不从不同的生活的背景里面来的，从不同的生活的背景当中成长的，经济的条件也不一样，甚至神呼召了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也不一样。可是呢，有一样东西大家都认同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在学业上你也会遇到困难，在工作的时候你也会遇到困难，在经济上面你也许也会遇到困难。特别在这个经济不稳定的当中，我们看见你的 401k 是怎么样的啊？拿出来看的时候好像每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啊，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退休金啊，好像没有累积，反而是减少的。在这种的困难的当中，我们面对了许多的挫折，我们就感到怎么样呢？也许你感到非常的沮丧，也许你感到心灰意冷，似乎很难活下去。这个就是为什么许多的人处在压力的当中，他们以为说自杀，自己拿掉自己的生命就是一条的出路。我们基督徒到底是不是要靠着自杀而寻求这样的出路呢？不是的，不是的。我们很难活下去的时候，是不是有出路呢？是不是我们有盼望呢？这就是为什么神赐给我们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在历世历代的当中仍然向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说话。彼得前书在历世历代以来对处在患难困难当中的基督徒们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出路。所以我们好好的来念，好好的来思考彼得前书。彼得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彼得是出生长大在加利利的一个渔夫，蒙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就放下了捕鱼的生涯来跟随主。 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彼得他就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被称为使徒，乃是因为他是被主耶稣亲自呼召出来的。彼得被称为使徒，乃是因为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彼得被称为使徒，乃是因为他看见耶稣基督的升天，乃是他是有神迹奇事在印证他是使徒，他有使徒的权柄在当中。彼得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彼得原来的名字叫做西门 Simon 西门。那么主耶稣呢，就用亚兰文给他取了这个基法这个名字，也就是彼得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呢总共有四个名字哦，基法、彼得、西门彼得，四个名字在当中。主耶稣基督在被出卖的时候，被在受难的时候呢，彼得就三次的不认主，可是后来呢他就悔改了，他就被主耶稣基督挽回过来了。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在他临升天之前，就再次的把建立教会的权柄也赐给他了。彼得在写完彼得前后书的不久之后就殉道了，就殉道了。彼得生命的改变，从一个胆怯的门徒到一个放胆传讲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乃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真理。因为没有人会愿意为他认为是谎言的事情而死的，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他认为是不真实的东西而死的。彼得写信鼓励谁呢？我们来看看第一节说，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人，因为当时有严重的逼迫，所以基督徒们必须得逃离他们的家乡，分散到小亚细亚的地方，也就是当现在的土耳其这一带地方。为什么罗马皇帝要下令逼迫基督徒呢？当时为什么罗马人看不起基督徒呢？原因是这样子的，在主后的64年7月份的时候，罗马皇帝尼律王他有一种的欲望，这个欲望呢就是说他要在罗马城里面建立很多很多的宏伟的建筑物，他盖很多的宏伟的建筑物到一个地步啊，他没有地方再盖了，所以呢他怎么办呢？他就要把老的旧的建筑物把它烧掉然后再建啊，所以呢他就下令就放火，就把这个老的旧的建筑物呢烧掉。怎么知道一烧的时候呢，这个火呢就失控了，就几乎把所有罗马城的建筑物呢都烧了烧了。可是就是可以说呢，罗马在那个时候整个文化就随着城市一同被烧掉，然后他们的宗教习俗也受到破坏了，他们的庙宇、神堂还有家里面所敬拜的偶像也变成了烟灰。对罗马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看到他们所奉承的偶像和神灵都自身难保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护他们呢？这一场的火灾就导致了罗马人他们无家可归，山穷水尽，也失去了盼望。所以这些的罗马人对政府呢就心里面产生了许多的苦毒跟怨恨。尼律王他很怕人民造反了，所以呢他就想办法转移这一些人的注意力，于是尼律王他就利用基督徒为他的代罪羔羊了。当时基督徒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已经是不被欢迎的了， 已经是被歧视的了，因为他们跟犹太教太过接近，并且呢，给罗马的文化、宗教都带来了威胁，所以尼禄王就趁火打劫了，就造谣说罗马城是基督徒放火烧的。于是罗马人就开始逼迫基督徒，罗马城开始就逼迫基督徒，一直到罗马整个的帝国里面，基督徒被抓受苦刑，甚至呢把基督徒活活的就浸在这个沥青里面，活活的就这样子被烧死了。有的基督徒呢，他们就把基督徒装在皮的袋子里面，就扔到河里面去，就活活的就被淹死了。还有许多的基督徒被钉十字架砍头，活活的被烧死，甚至是在这个罗马的斗兽场里面跟狮子来搏斗，令全部的罗马人在当场可以欣赏。使徒们也受到逼迫，当时的基督徒要做一个选择，你是要效忠尼律王呢，或者是效忠主耶稣基督呢？如果你效忠尼律王的话，你就没事了，你的命就能够保下来了。但是如果你效忠于基督的话，你就没命了，你就死定了。效忠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们，他们就存着一个的心态，这个心态也是今天给我们很大的勉励的一个心态，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就是在世上只是短暂寄居的。在这个世上我们是短暂的，我们是寄居的，而我们要遵守的不单是这个世界上的法律，我们也要遵守天国的律法。所以今天在这个无神论的当中，在人自我膨胀的文化的当中，我们基督徒因着要站在真理上面，我们就难免受到逼迫，我们难免受到人家的讥笑，我们难免受到人的歧视。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二十节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如果我们被迫害的话，我们知道说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受到迫害。主耶稣说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他们若迫害我也必定迫害你们，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是落在患难之中，圣灵要借着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到第五节里面提醒你跟我，我们要记得在患难的当中有三件牢不可破的应许，牢不可破的应许。第一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天父所拣选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我是天父所拣选的儿女。我们一起开声来说，我们是天父所拣选的儿女。第二节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真神如何参与救赎的工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偶然的，我们活着是照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的。天父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他已经爱我们了，并且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这个计划就是要我们来敬拜他，要我们来遵从他，并且来侍奉他，与他有美好的关系。许多时候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也包括了神的计划的当中，许多时候你所遇到的苦难，你所遇到的困难，都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神的计划里面并不是一定都是好的，在神的计划当中也有苦难，苦难在他的计划里面。诗篇第139篇16节就让我们看见神有他的主权来拣选我们的这个真理了。在诗篇139篇的16节说，我未曾行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为我所定的日子我还未度过一日， 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天父凭什么来拣选我们呢？彼得告诉我们说，天父是凭着他的大怜悯来拣选我们的。感谢神，天父拣选你跟我，并不是因为你很英俊，并不是因为你长得很漂亮，也不是因为你有高等的学位，或者是有一份好的职业，你的钱财很多，所以呢神拣选你。不是的，不是的。天父拣选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好事。天父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乃是出于他自己。他是一位大有怜悯的神，大有怜悯的神。虽然天父出于他的大怜悯来拣选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回应跟和有选择来跟随他。彼得在第三节又接下去说，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重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生命的意思。天父拣选了我们，天父拣选了你，给你有一个生命，给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给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盼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永活的盼望。在圣经当中，盼望并不是只说一厢情愿，这个盼望是坚定的确信，凭着相信永不改变的神，并且期待他将会再来，这是我们的盼望。尽管我们现在落在患难的当中，尽管我们落在水深火热的逼迫的当中，我们仍然喜乐，我们仍然有平安，因为我们期待着这个永活的盼望将会来临。彼得在他跟随耶稣的时候，彼得有一个的期待，他愿意说找到耶稣是这位弥赛亚，他认为说耶稣是弥赛亚，必定能够带领他们能够胜过罗马人的统治，这位弥赛亚必定是在政治上面的弥赛亚，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让他们犹太人能够独立起来。可是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当彼得看见耶稣的情形的时候，当彼得看见说耶稣被人讽刺，耶稣被人鞭打，耶稣在军官的面前的时候鸦雀无声，彼得心里面的盼望，这个弥赛亚的盼望已经是渐渐的消失了。第二天当耶稣基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要上加略山的时候，在这个路途当中，许多人吐口水，许多人骂他，侮辱他，继续的受鞭打，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气断的时候，彼得对弥赛亚的盼望完全的死了。彼得那个时候绝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彼得亲眼目睹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亲眼目睹了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所以他说给我们的是有永活的盼望。现在不一样了，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他对弥赛亚的盼望又活过来了，而且这一次的盼望是永远不会死的，不再是绝望的，是永活的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说我们信主的人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我们将要比你现在所处的处境，你现在所要面对的患难跟痛苦活得更久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将要比我们的患难痛苦要活得更久，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有人这样做过这样的统计，有人说每一个礼拜天 在教会里面崇拜的人有百分有十分之一是因为生活上的困扰而感到灰心的，所以来到教会。十分之一的人的生命当中正在面临某一种的危机，有可能是经济的危机，有可能是身体的疾病，有可能是关系上面出了问题，有可能是工作的压力，有可能是与儿女们的关系出了问题。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拣选了你。你今天来到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你今天来到安城华人基督教会是因为天父爱你，是因为天父要鼓励你，他要告诉你，你是蒙天父所拣选的儿女。在苦难当中，第二个牢不可破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要更新你的生命，圣灵让你的生命得到更新，这是第二个应许，蒙圣灵的更新。彼得说我们蒙拣选，以知道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因而顺服耶稣基督。这个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脱离罪转向归属或者是奉献给神的一个过程。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被改变，并且呢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过程经常呢是在痛苦、在患难、在苦难当中所产生的。圣灵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渴慕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在苦难的当中，在逼迫的当中，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在苦难、在逼迫的当中，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方式来回应，回应这个苦难。所以腓立比书保罗也是这样子提醒我们，他说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的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圣灵怎么样来更新我们呢？圣灵使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圣灵并且借着神的话语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跨越苦难。但是我们必须做的就是遵行神的话，只有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改变，并且呢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主耶稣也是这样子为我们而祷告的，他是这样子向父神而求的，他说求父神用真理来使我们成圣，这个真理就是神的道。换句话说，求父神用他的话语使我们得到洁净，求父神用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跟随他，这个真理就是神的道。在患难的当中，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得到更新，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有什么目的呢？这个目的是以知道我们在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在别的地方能够为主做见证。一个被圣灵改变的生命，毕竟是关心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然后彼得说被耶稣基督的血洒过的人，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只有被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的人才是被耶稣基督更新的人。这句话是指着出埃及记的第24章所说的一件事。在出埃及记第24章里面，就是摩西把神的一切的话和一切的典章向以色列的百姓们讲完之后，百姓们都异口同声的起应，他们说我们要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话。然后摩西就取了血来，然后洒在人民的身上，然后就说什么，看哪，这是立约的血，这约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的。百姓先提出誓言愿意顺服神，然后摩西才用这个血洒血跟他们立约。同样的，彼得 先提到顺服，然后呢再讲到耶稣基督的血，表示说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血临到愿意顺服主耶稣的人身上。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跟应用神的话，以致我们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以致我们更有基督的样式。因此彼得就说，用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个恩惠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恩惠是双方面的，通常呢是一个在上的一个人向一位在下的人表示行动的，而且那个在上的并没有责任要表示这个慈爱。恩惠是由神的救赎的恩典开始的，只有经历了神的救赎的恩典之后，我们才能够享受神的平安。这个平安包括跟神跟人和好的平安，这个平安也是在生命当中遇到风暴的时候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就应许给凡是相信他的人，他说道，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面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是的，弟兄姐妹，当你落在患难的当中，当你明天要去上班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产生一种的恐惧呢？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很恐惧说，我不知道当我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会不会看见说一个字条说你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或者是说你必须今天要走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是的话，你要来相信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你，让耶稣基督赐给你这个恩惠的平安，让这个恩惠的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因为这个平安是帮助我们跨越我们的恐惧的，是帮助我们跨越我们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晚上睡得好吗？也许有许多的忧虑，围着自己的工作忧虑，围着自己的孩子们忧虑，围着前面的方向而忧虑，有没有呢？若是有的话，你需要主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平安。主耶稣基督他要赐给你恩惠跟平安，愿恩惠跟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在患难当中信靠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人生风暴的当中最平安的地方，他就是我们人生风暴当中的风眼最平安的地方。弟兄姐妹要记得，如果主没有平静你所经历的风浪，他必要平静你心中的不安。因为外面的风浪是外在的，但是耶稣基督可以给你内在的平安。你是蒙父神所拣选的，你是蒙圣灵所更新的。第三方面，在患难当中第三个牢不可破的应许是什么呢？你是蒙主耶稣基督保守的，直到他再来。我不知道当你落在患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再问这样的问题，你会不会说，神啊，难道你离开我了吗？或者是你会不会问说，我会失去主耶稣所给我的救恩吗？难道神不拯救我吗？弟兄姐妹，如果神离开了你，那就等于说你就失去了救恩。请听清楚啊，如果神离开你，如果今天神离开我，那么就等于说我就失去了神所给我的救恩了。但是感谢神，他要你知道，他要我知道，我们不会失去救恩，我们也不会处在这种失去救恩的危险的当中。为什么呢？请看圣灵借着彼得告诉我们，他第四节他说什么，他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这个存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什么？这个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救恩，就是永生。来这里呢，彼得就用了三个希腊的字来描述说，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我们是有救恩的保障的。第一个字，不能朽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不会死亡的，不会受到伤害的，不会被掳掠的、掳夺的，不会被夺走的。这个字就好像敌人在攻击占领了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敌人就施行报复，可是却没有办法伤害或者是掳夺了当地人的生命。是的，弟兄姐妹，撒旦虽然用许多的方法来攻击我们，撒旦可能用谎言来攻击你，撒旦可能用了许多人的话语来攻击你，撒旦可能用肉体的伤害来伤害你，可是撒旦却没有办法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没有的。撒旦也无法将我们的救恩夺走，撒旦也没有办法将我们的永生夺走的。第二个字，不能玷污。这个不能玷污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会被邪恶所污染了，不会被邪恶所污染。换句话说，这个不会变质的，我们的救恩不会变质的。换句话说，我们救恩不会说，哎呀，今天这个不会得救，哎呀，明天可能会得救，哎呦，我今天觉得很好，我今天得救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也许有人会说，哎呀，你这样子啊，还算是一个基督徒吗？啊，或者是说，你呀，这么虔诚，哎呀，还做这些事情，这些影响了你，但是并不会影响你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并不会影响你在基督里面所承受的天上的基业在当中。第三，不能衰残。这个表示是一种超越时间、超越这个时间限制的、超越自然的美，这是不会褪色的，不会褪色的，不会衰残的。一本书，如果你每一天呢都是放在同一个地方，阳光每一天都在晒晒晒晒，结果这个书皮就会褪色，对吗？这里讲到我们的救恩，虽然在这个磨难的当中，虽然在一种患难的当中，但是呢，永远不会褪色的，永远还是那么光鲜的，永远还是那么样的美丽的。这三个动词所变化过来的形容词，就表示到我们天上的这一份的基业，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是死亡不会触及的，是邪恶不能够玷污的，是时间不能够使它衰残的，而是永恒的，而是纯洁的，而是美丽的。我们的基业是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存留这两个字是什么呢？是专门为你为我而预备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呢去餐馆吃饭啊？可能情人节2月14号的时候你去餐馆吃饭，对不对啊？情人节的时候是最难定位置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要一个星期前啊，或者是两个星期前，你就要打电话去说我要定个位置啊，两个人的位置啊，2月14号晚上你去的时候，你到那边你就报上你的名啊，然后呢这个接待生啊，这个 waiter 就带你们去到那个位置，你所定的位置，对不对？这个存留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已经 reserve 了，给你的，有你的名字在上面了，是没有人能够抢去的，这个位置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已经为你而存留在天上的，已经是为你 reserve 在天上的。所以感谢天父，让我们看见说，神为我们看守着我们的身份，神为我们看守着我们的救恩，神有这个救恩的钥匙，并且他已经把你的位置锁住了。彼得时代的信徒，他们的生命是处在危在旦夕的当中，随时随地都会被处死的，随时随地都会被送进狮子坑里面的。可是
彼得要提醒他们，他们仍然有基业在天上为他们存留的。第五节说，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请大家再注意看看保守这两个字。保守这两个字呢，是军事的用词啊，是指到说军队进行警卫，是这个无休止的一种的心灵的争斗的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得到保护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因为神已经派了天使天君在保护你，神已经派了天使天君在围绕着你，没有人能够影响你的救恩，没有人能够把这个救恩夺去，不是吗？耶稣基督也讲过的，耶稣基督说，魔鬼撒旦可能可以把我们处死，可是魔鬼撒旦却不会把我们的救恩夺走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这个保守也是神已经差派了他的天使天君，在我们心灵得到不安的时候，在我们可能失去工作的时候，可能失去了你的房子，可能失去了你的健康，甚至失去了你的性命，但是神话语的能力是我们心灵的保护者，这是最后胜利的保证。没有任何人、任何的风暴、任何的海啸能够将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掳走的。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肯定会遇见困难，我们肯定会落在患难的当中，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蛮有能力跟荣耀的，他驾着云降临，他要差派天使把所有他所拣选的子民们都从世界各地、从四海都召聚起来，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起来在他的面前。我们的基业、我们的永生、我们的救恩，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个基业了，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救恩就开始了，而只有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救恩才会成就的，才会完全的。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救恩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重生得救，这是一次过的，我们从罪的刑罚的当中被释放出来，被宣告无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缘故，我们被宣告无罪。第二方面不是这样子就结束了，第二方面也是我们现在的处境，也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成圣，这是一生的功课，这是一个的过程。成圣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就是要脱离罪的辖制，脱离罪的控制。第三方面，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荣耀，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得着的保障，完全脱离了罪，完全的成为一个完全的自由的人。感谢赞美主。马丁路德当他受到教皇的迫害的时候，当他被教皇赶住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马丁路德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将来我们所面对的、所得到的生命是多么的荣耀和伟大，我们便不会介意现在在世上所遇到的困难了。他又说，如果我相信圣经，如果我相信有末日，如果我相信有耶稣基督再来，现在我不单只可以喜乐的来面对一般的引诱和羞辱，甚至坐牢，而且我更加容易说，因着耶稣基督再回来给我荣耀的缘故，我在不义的人面前以及在不义的事情面前，我不会屈膝的。马丁路德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即使面对任何的逆境， 任何的困难，我也不会觉得脚软啊，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是有得救的保障，而且他必定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或者是你所亲爱的人离开了世界，或者是你失恋了、失业了，或者是就好像上个礼拜 Yahoo 的新闻里面说，有一个女孩子考车牌考了700多次还是不合格的话，或者是你遭人的诽谤，或者是你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拒绝、被人嘲笑，说你信的是迷信，你要告诉你自己三件事情：你是蒙神所拣选的儿女；第二，你是蒙圣灵更新的；第三，你是蒙主所保守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能够伤害你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能够影响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跟地位。弟兄姐妹，因为最后是主耶稣说的话算数，不是人的话说了算数。最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主耶稣，那荣耀的主，所以我们不要怕，不要胆怯，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蒙主保守的，我们是圣灵要更新我们的，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儿女。有一位宣教士，他去缅甸做宣教，因为在那里的工作被 缅甸的政府呢就被他抓了，被缅甸政府抓了，坐了好几年的牢，那么在身体上面受了很多的伤害，以致到他的脸部啊都被打了很多的疤痕在他的脸上。后来他被释放了出来，解放后出来了啊，仍然留在缅甸传福音。在缅甸传福音，那些的缅甸的官员又拦阻他，不准他传福音。那个官员就对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官员说，我们缅甸人民很聪明，不会愚昧的相信你所说的内容，我不担心你所说的福音的内容，但是我担心你脸上的疤痕。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透过困难经历到耶稣基督，别人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任何人经历的困难，落在患难当中，都会很痛苦的，都是很难过的，都有很多的挣扎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需要活在沮丧、活在灰心丧胆的当中，因为主耶稣已经透过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提醒我们，我们这困难是难不倒我们的，你所遇见的困难是难不倒耶稣基督，也难不倒你的。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旅客，我们不会将现在的困难带到永恒里面去的。请弟兄姐妹们注意，今天你所遇到的困难、你所遇到的疾病不会带到永恒去的，只是短短的存在在这里，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年、可能几十年而已，因为永恒比这几十年更长更永远。所以感谢神，我们不会将困难带到永恒去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有神永不改变的应许。什么应许？你是蒙神所拣选的儿女，你是蒙圣灵更新的，你是蒙主保守的，直到他再来。我们要在荣耀里跟主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在患难的当中，让这三个牢不可破的应许做一个开头，让你回到神的应许上面去，因为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曙光，生命的曙光。让我们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让我们来亲近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曙光。
来亲近耶稣是何等奇妙，亲近耶稣是